现在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耶稣基督就是真理，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公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靠自己的义，乃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乃是凭着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义。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坦然无惧，将我们心中想要的告诉神。耶稣，我们更感谢你，你是我们的平安。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让我们的心中因着信靠耶稣基督就有平安，更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你是我们有信心、有盼望、也有力量，等待摆在我们前面当走的路，为主打了美好的仗。感谢你，让我们众人一同聚集，一同聆听你这个话语。一同思想圣经上的话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的心中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仰望神，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那我们今天再继续思想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一段关于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我盼望就是，当我们在一项一项这样在思想，这个一节一节在这样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能够真实的去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而且在学习在生活中去操练如何识别，如何抵挡魔鬼的诡计，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讲，他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大家知道那个狮子是那个兽中之王啊，是很凶猛很残忍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头的魔鬼其实比这个狮子还要凶猛，还要残忍。他随时都想攻击神的儿女，要把我们给打倒。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非常的像使徒告诉我们要谨守。谨守这是说明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行为，小心我们的那个心思意念，不要给魔鬼口称之机，不要给他任何的把柄。那同时也讲了，我们要警醒。那警醒啊，就是说到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面对这个仇敌他的狡猾，他随时可能会向我发起攻击，所以我们灵里面呢不要有任何的松懈。但是如果你过去喜欢看那个电视，看那个动物世界的话，那如果可能你会看这样镜头，那个狮子，当那个狮子要攻击那个一群牛或者要捕食的时候啊，像那个经文所说的，他是寻找可吞吃的，他不是随便发动攻击，他都是会先观察这一群牛这些羊里面哪一只是那个最软弱的、最幼小的、跑的就慢的。你去看动物园里面那个狮子，它就是它一发动，像整群牛发动攻击的时候，它就会开始观察，当一些动物开始逃跑的时候，它总是跑得最慢的那个就被狮子给抓住。那其实这里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特别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当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很冷淡，所以当我们的信心处于很低谷的时候呢，其实你就要知道，这个时候其实你就是最容易遭受那个仇敌的攻击的时候，这就是那个可吞吃的人。对，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讲的这个题目，神所赐的全副军装。那你应该可能已经发现了，这些军装里面呢，大部分呢都是那个防御性的，就是比如那个皮带、那个护胸镜、那个鞋子，比如我们会讲的头盔，这都是那个盾牌，就说这都是那个防御性的，不是那个攻击性的武器。那其实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属灵的一个提醒，就基督徒呢。其实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没有首要的事情呢，是靠着耶稣基督好好的保护自己，免受仇敌的攻击，其次才是去主动那个去攻击那个仇敌，征战得胜。那如果你征战，你主动出击，同样也是要靠着耶稣。那我们已经思想了那个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呢， 是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这里我想强调一个原则，其实你听到的时候肯定应该发现了这个原则，就使徒保罗他虽然是借用当时罗马士兵身上所穿的那个军装来说神为基督徒所预备的一个属灵的征战的一个军装，那那些军装你看起来啊仿佛都是一件一件的，而每一件都有它独特的功能，但它其实用在那个我们在想这些属灵军装和属灵的意义的时候，不能够太那个机械化。这件外呢，你不能够把这些东西看得这么分开的，这就是独立的。真理、公义、福音、信德、救恩、圣灵的宝剑、祷告，这些属灵的军装不是那个独立的，它是相关的，就是合一的，是一个整体式的。其实属灵的事情永远都是合一的，不是彼此对立，更不是那个分离的。那个合一的那个焦点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说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用公义当作复兴镜遮胸，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公义。那今天你要看到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着，如果鞋穿在脚上，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现在会发现说他所谓的信息其实它是有一个合一的一个焦点，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这也是我们信仰最核心的，是我们信仰的对象，是我们仰望的对象，耶稣就是我们的主。那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十五节说，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个鞋子对一个士兵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过去你的士兵都是靠步行的，不像现在是有那个机械化部队啊，机动化的。那个过去那个鞋子啊，它一方面方便那个士兵行动，所以它不能够太重。如果你那个鞋子太重啊，那士兵穿上鞋子都走不了几步路，是不是？而且那个鞋子必须能够够结实，对吧？能够保护这个士兵的脚，长途行军呢，那个鞋子不会磨破。那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你要明白过去打仗的时候啊，它有一个战板，就是什么？就是它在那个地上啊，它有时候会挖一些陷阱，这个装一些那种安一些那个竹钉，或者是那个钉尖状物，这个是向上的，是尖的，就埋在地里面，那个头直露一点出来。那你如果你不小心，你一踩上去啊，你的鞋子如果不够坚固了，脚就会给刺破，那就会流血，最后你就会失去战斗力。这个部队，那其实有点像现代化的那个打仗的那个布雷战术，就边疆上那个路上跟你全部铺上地雷，那你士兵根本就没法前进。那当时那个罗马士兵的他那个脚上的鞋子呢，是很轻，通常是用那个很轻便的，但是又是比较结实的那个皮子做的，当然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那个凉鞋，这个是拖鞋，但是它有那个很长的这个绳子，你可以看到它是把它紧紧的捆在那个脚上的，那这样呢它就不会掉，而且走起来很方便。那使徒保罗他把那个福音比喻到这个鞋子，他说要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基督徒要穿戴这个福音，你才能够行走天路。那保罗特别在这个福音前面加了一个字，就是叫做平安的福音，加了一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福音。那实际上这福音可以保守我们在走世界的道路上，在走天国这个路上有平安。那其实当我们读到第一次或者你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可能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会想到这一节经文，这是不是告诉基督徒应该传福音？不错，基督徒应该传福音。那这一节经文呢，也是如果你用你手上有串珠的圣经呢，你会发现它是引用着那个以赛亚书第52章第七节，传到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那这里是神迹的先知以赛亚对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宣告，虽然现在以色列人看的是家破国亡，但是神依然掌权，神要拯救他们， 神要把他们重新带回耶路撒冷。那个神就记着先知就告诉他传福音报喜信报佳音的人，就是要报这个佳音，就是神要把这些犹太人重新带回他们自己的地方，这是一个好消息。真的，其实神也同时记得这个先知以赛亚，在这段经文也预言了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那将来啊，各地人呢，有很多人会去传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所以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也引用这个以赛亚书第五十二章第七节，就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那这里使徒保罗就是讲到神要差遣很多福音的使者在全地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今天早上主日学时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她也在我们中间分享神如何感动她，如何差遣她到那个加拿大最东部的一个爱德华王子岛去向那里跟那个中国同胞传扬福音。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为什么还是更加美？因为他们是神所差遣的，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行，他们所传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是让人与神和好的福音，说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加美。那么现在用点时间来思想一下平安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平安这两个是非常普通的两个字，但是啊，我看我们现在那个同胞越来越多人开始意识到这个平安的重要，平安的宝贵。平安就是福，只要平平安安就好了，别的都不都无所谓。但是那个到底平安是什么呢？那我们通常说的平安可能是指那个出入有平安，比如你出门不要遇到事故。那我记得在那个2月9号那天早上，我把小孩送到学校以后，开车回教会的路上，那突然开了一个红灯，前面要停的时候车子就出问题了。那刚开始我也很着急，因为那一天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那一个星期六我们也有那个过年的过年的那个活动，正是需要用车子的时候，但是没想到车子就在那个时候给坏了，所以那个时候刚开始有点着急，后来下来站在那个马路上107安门路上面，就跟那个 MA 的人打电话，就请他们来拖车。那在等待过程中我就平静安静下来了，那也想到圣经上的话，就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那我就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着急要是没用的，对，不但于事无补，反而更加那个添乱。如果你心里面乱了，心里面着急了，你做事情很多都不顺利。所以感谢神的，神不会误事情，神也不会误时间的，不是说那个当我特别需要用车的时候神突然把车给我弄坏。神没有误事，那我们过去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事工或者我们家庭自己神都有供应，那我们依靠神呢，我们心中有平安。那还有我们常说的那个平安呢，可能是指那个身体健康，不生疾病这种平安，或者不遇到苦难，人生在世不会遇到苦难，可以一帆风顺。但是实际情况什么？实际上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没有人可以避免的，无论你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都会遇到这些问题。但是基督徒那里有什么不同的呢？那格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到十八节他讲，他所以我们不上当，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我们这自张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几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呢，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你面临苦难面临疾病的时候呢，你应该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看见，更高的一个盼望，因为你所顾念的对着我们那个基督信仰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呢，不是今世的，不是这个地上的，是那看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那个永恒的。如果你有这样的盼望，你有这样的确觉，可以给你力量，可以给你平安来面对你人生所遭遇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如意。还有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平安是指那个内心的平安，刚才是从外面的身体的，这要到我们内心心灵的平安。那大家知道前不久那个海地发生地震，那死亡的人数现在也不在多少，但有人说可能他们的总统说可能会到30万，那比四川地震死的还多。那上一个周 上个周六6月7号所以我打开电脑一看，我发现智利也发生地震，而且是8.8级的地震。四川的地震多少级？7.8的，7.级的。那这有8.8级，不过很感谢怎么看，虽然那个8.8级的死的人很少。那现在可能可能在1000，还不到1000。那么地震你看说不停的发生了，上周那个台湾那个也发生地震，是6点几级。那个苏门大老岛也是发生那个地震，这个上周。那在那个上个星期三晚上，那我岳母居然从上海打电话了，告诉我们说专家说中国专家说下一个发生地震的就是白美了，就告诉我们，那我们都不知道，说他说他从哪里看到这个消息的。那这个第二天我就上网去查了，那知道美国地震局的确有这样的有这样的担心了、啊。美国地震局他们认为灾难一定会发生的，在美国土地上。现在的问题呢，就是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但是一定会发生的。那如果我们住在北美，那你听到这样的消息，你看到这个情况，你心中有没有平安？那你平安的根源就是你的根据在哪里呢？所以这个平安呢，怎么讲？有出入的平安，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平安。但是圣经中所讲的平安呢，还有更深的意思，它是讲的与神和好的平安。格林的后书5:17-21，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替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那这里讲的平安就是与神和好的平安。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那这里我们就要看得很清楚，人因为违背神就犯罪，就远离神，与神隔离。那圣经里面还有一个词，就是与神为敌。你认为就你跟神是一个敌对的关系，你是神的敌人，神仿佛也是你的敌人似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那人又是有罪的，圣经里面甚至讲人是专于作恶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神把我们所有的过犯都归在我们身上，或者都追究我们呢，那没有一个人可能会有平安的。人人都是罪人，人与神是那个为敌的，这是人不能够有平安的根源。因为你跟神的关系是不正常的，不正确的，是隔离的。那如何处理人跟神的敌对关系，也是人可以得到这个平安呢？那这里我要用你生活中的一个例子来讲。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或者你在工作中有没有那个对头？对头没有，就是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有人专门跟你作对，让你心神不宁，让你没办法好好的工作，没办法好好的生活。那如果你有你这样的经历，或者是你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怎么办呢？一般的人呢会有几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将对手给除掉，就将对头给除掉，除这后患。如果你有办法或者有能力将你的对手给除掉了，那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是去把对手给除掉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那种能力，所以办不到。那所以有一种方法呢，就另一种方法，就是36计走为上计。那我惹不起你，我总躲得起你。那眼不见心不烦。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是采取这种方法。如果我们能够潇洒的退一步，也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进退两难，你不办法，没办法把你的对头给除掉。那另一方面你又没办法离得还远远的，怕脑袋里面前，脑袋里周围。那这你就在那个进退两难之间，所以那怎么办呢？所以你就只好苦苦的在那里忍耐，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 那其实这是我们人际关系中间常常遇到的。但是如果你再想一想，处理我们跟人和人间的关系，有没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呢？其实是有的，我每个人也都知道，只是有时候我们不愿意采取这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中国人说和为贵。那你与人和好，跟你的对手和好，那才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上策。你多少一个敌人，你就少一座桥嘛，就多一条路。那同样的，我们就可以来看我们跟那个神的关系。现在你跟神是敌对的关系啊，你跟人如果是有个对头了，其实这还没，虽然很苦，但是还不是最苦。如果有神跟你做对头，你的对头是神呢，那你能够怎么办呢？你能不能够把这个神给除掉了？那其实人类的历史上的确有很多人尝试这样做，就是说神死了，而神不再与人类的历史有任何的关系，那人类一切的行为都是靠自己，否定神的存在。那但是实际情况下是不是这样呢？因为你说神死了，但是神并没有死，反而是说神死了，那些人都死了。你否定神的存在，那并不等于神就不存在。那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这个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神的存在，有神呢，人是没办法否定的，人是没办法推诿的。我们看神所造的，可以知道有神。我们扪心自问，请他内心问我们的良心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天地中呢，冥冥中有一位掌管事件、掌管我们命运的一位主宰。这神的存在是不可能否定的。那于是就还有一种人，就他不否定神的存在，但是他就像他说，他跟那个徒弟，他说惹不起我，躲得起吗？说他就不想跟神发生关系，他就躲到神，那离神远一点。那我想他这样想，说这样神肯定就不会纠察我的罪孽了，我做了什么事情神肯定也不用管了，就不会管我。那其实这样的人最终必然失望，因为他们迟早会发现呢，没有人可以逃过神的眼睛了。你不理会神，你不理神呢，并不意味着神就不会追究你的责任，并不意味着神不会理你。那圣经里面讲的有神坐在高天之上，他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按照你个人所行的报应。那其实没有人可以逃避神的。那所以你看这两个，你进也不行，你退也不行。所以我们处理人际关系就这样的，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的。那是不是我们就只能在那里忍耐受苦了，就等待神来审判我们，来惩罚我们呢？如果真是这样，那真是很苦。就那个罗马书第7-24节保罗讲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没人可以拯救你。如果你跟神做敌，做那个敌人了，没人可以帮助你，没人可以拯救你。当时接下来说，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其实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开了一条出路，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神的儿子无罪的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了，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信耶稣基督，神就不算我们为有罪的，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而且永远与神同在。这就是叫与神和好，这就是真正的平安，这也是我们享受其他平安的基础，享受身体的平安、心灵的平安的基础。而且与神和好的平安是存到永远的。那保罗在格罗西书用了另一段经文将这个整理阐述的更清楚。格罗西书1:21他讲，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亲历与他为敌。这是讲到我们过去的光景，从前我们与神是隔离的，因为我们的罪，因着恶行，我们心中所行的恶，我们手中所做的错事，心里就与神为敌。那接下来他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那这讲的神怎么叫人与他和好，记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叫人与神和好，而且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想我们如果看我们每一个人，看我们自己，没有人可以说是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很多瑕疵，我们自己在责备自己。但是在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看我们是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缘故，你是披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你的公义，是你的圣洁。所以神看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看我们的本身，而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来看我们的，所以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这样你跟神那个敌对的关系就解除了。神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神更爱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成为他自己儿女的人。那接下来保罗就给基督徒有一个勉励，他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千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那这个福音呢，就是说了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了，你信耶稣就可以与神和好。本来你我都是个罪人，但因着耶稣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神看我们是圣洁的，毫无瑕疵，无可责备。这不是说信耶稣的人是完全的，而是说耶稣自己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他把自己为我们的罪献给神，做了我们的赎罪祭，说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悦纳我，称我们为义，以致我们自己在神面前也是圣洁的，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那这样你还有什么不平安的呢？说没有什么，你就我们心中我们叫做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在过去人如果要到神面前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读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的，很多人都说我要看见神我就信。我告诉你，如果真的你看见神你信不了，你看见神你就死了。对，那圣经里面所有记载看见神的人都是怕的要死，圣洁的神没有人可以看见的，除非你靠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而且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向神敬拜，那这是平安。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来教会，你们有那个战战兢兢的，你今天来到教会会不会有人不让你进门呢？你不会担心那个，会不会神不悦纳你呢？你不用，你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神的家中敬拜神，你是坦然无惧的。这是叫平安的福音临到我们，这叫福音把平安带给我们。那之前我就要思想这个叫做那个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那我说刚才讲了，你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要传福音，但是其实这不是保罗的重点。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四五节讲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基督徒要传福音。基督徒应该传福音，传福音是救赎本分，这个在圣经别的地方已经讲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白白了。那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这里，他是在讲基督徒面临的属灵征战，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才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在磨难的日子能够抵挡仇敌，能够成就的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那其中一个军装就是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这里是指什么？这里是指的一个基督徒，他信了耶稣以后，他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在走天路的时候，在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一定会遇到很多的试探。那你怎么能够胜过这些危险，怎么能够胜过这些试探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要有平安的福音穿在你的脚上，这样你在走天路，你在跟随耶稣，你在过基督的生活的时候，你才不会中那个仇敌的诡计，平安的经过一切的危险。那其实那个大家都非常喜欢那首诗歌，就是起源点。 先点的那个第一段就是讲他那个怎么信耶稣的，前我时尚经被寻回，瞎眼经得看见。第二段就是讲他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初信之时就蒙恩惠。那第三段是他说讲了什么？说许多危险试炼网络我已安然经过，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到我归家。那第三段是讲的基督徒走天路整个过程，你会有许多的危险，很多的试炼，很多的网络，那你怎么能够经过呢？你怎么能够不怕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脚上有没有穿这个平安的福音。那这什么意思呢？首先啊，我刚才提到就是那个你必须把这个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而且是紧紧的穿在脚上，你不能够脱下来的。我刚讲那个罗马士兵的那个鞋子，它是有很多的带子，那个捆绑在脚上的，是不能够脱下来的。那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一个基督徒你离开了你所信的福音呢，你就失去了平安。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那格罗西书第一章十三节说，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所以他让我们你要根基稳固，你要坚定不移，你不要失去这个福音的盼望，这样你就会在神面前是圣洁的，毫无瑕疵，无可责备的，这样你就会有平安。魔鬼的诡计之一呢，就是要让你脱下这个平安的福音鞋。他怎么让你脱下这个平安的福音鞋？他也在跟你会讲说，信耶稣没有自由，有太多的限制。我想很多基督徒会在很多地方慕道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想法，或者有人会跟你这样讲：你信耶稣有很多的限制，有很多的不自由。你每个星期要去教会，你去了教会你还要奉献。那基督徒还不肯离婚，那这你们觉得这太不合理了？现在什么年代了，是男女平等，随便离。但是基督徒还要求人从一而终。那基督徒还不可以喝酒，不可以跳舞，不可以看电影。反正他就告诉你，做基督徒没什么乐趣，就是死气沉沉的。那其实我想，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当信主的过程中间，或者你信主那段时间，你都会遇见这样的试探。或者你会听见这样的声音，有时候可能你自己也会跟自己这样讲，我信主怎么是啊，真的有很多乐趣的没了的。其实魔鬼说的这些不是福音的核心，他只是似是而非的描写了基督徒生活的片段，仿佛基督徒就会做这些事情或者不做这些事情似的。那如果有人你中了魔鬼的诡计，你就被引诱失去了福音的盼望，你就不愿意信耶稣。那这样你可能本来指望从此就可以活得更加的自由，更加的开心了，但是你没想到不如意的事情可能接二连三就会发生。有句话说很好，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是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女的话，你不要以为魔鬼会款待你，他只不过是引诱你失去福音的盼望，接下来其实你在他手下是受苦。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因为离开了福音呢，人就不可能有盼望，不可能有平安的。所以他说基督徒你要持守真道，要在真道上扎根，不要被这个仇敌移动。这个就是讲的你要把那个福音当作平安的血穿在脚上，不可以脱下来的。福音的核心，我刚讲到前面讲这些应该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或者你看看这些人的教会是否在做这做那，那不是，那是现象。福音的核心是讲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以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死是因为我们的罪，他复活是为了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称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他是神和人之间唯一的中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福音的核心，是一个基督徒必须承认而且真心相信的。你一旦离开了这些极要的真理， 你就是离开了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第四章4-14节，或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教会历史上，从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很多的异端，要么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要么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完全神，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与父神同等的，不是与父神合一的。那要么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认为耶稣基督不是道成肉身来的神。还有就是要么就否认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认为殊途同归，条条道路通罗马，不管你信什么都可以。你看，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魔鬼的诡计。你一旦离开了这些，你那个立脚点了，一个基督徒的立脚点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我们因着他给罪的赦免，成为神的儿女，他就是唯一的救主，他拯救我们就能够拯救到底。你如果离开了这些，你就不可能有平安了，仇敌就摇动了你信仰的根基，你迟早就会把你脚上的鞋子给脱下。所以这是那个第一方面的意思，就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鞋穿在脚上。你不要离开这个福音，你要在你真道上站住扎根，不要被仇敌欺骗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那我前面也讲到那个提到那个罗马士兵的这个鞋子啊，它同样是用那个非常结实的那个皮做的，牛皮啊，或者什么皮子做的。那我们现在的知道那个皮什么分真皮和什么，这些人造革的，对，有那个有人造的嘛。那前面我让你告诉你，你不要脱下这个福音的鞋。如果魔鬼不能够让你脱下这个平安的福音鞋呢，魔鬼的下一个诡计就是让你穿上一双人造革的，不是真皮的。他会歪曲你所信的福音，给你一双假的平安的福音鞋穿上。那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6-7节就对信徒讲，可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这是很说教会很早就有这种事情发生的，保罗就告诉了当时的信徒。保罗都很奇怪，保罗自己去传福音给那些信徒听，但是保罗离开以后，没想到这些人这么快就离开了保罗传给他们的福音，去从了别的福音。那保罗告诉他们，那不是福音，不过是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他把那个福音给你弯曲了，扭曲了，更改你所信的福音。那当时的情况是什么呢？当时是讲的一些犹太信徒，他们主张什么？他们主张外邦人啊，就不是犹太人的人，你如果信了耶稣，但是你还必须受隔离，跟他们犹太人一样，这样你才能够得救。那我们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你福音的真道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你因着信他你就得救了。但是现在这些犹太信徒啊，就说不够，你信了耶稣很好，但是你还要跟我们一样接受隔离，这样你才能够得救。这个就是把福音给更改了，让你的福音给弯曲了。那保罗称这个不是福音，是假的福音。如果一个假的福音呢，它就不能够带给你真的平安，它只能带给你假的平安。什么叫假的平安啊？所以你想一想，如果一个人的得救需要一个人的行为才能够临到人的话，所以说一个人要靠他的行为，靠人跟神合作才能够得救的话，其实根本来说这个人就不可能得救。所以这个人他不可能享受到那个得救的平安，因为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行为随时都能够蒙神悦纳呢？你怎么能够保证你的行为随时都能够达到神的标准呢？当你行得好的时候你可能有平安，当你行得不好的时候，当你犯罪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平安了，你就觉得自己没有得救了。那这就说明你的脑子的观念里面就错了， 因为你想你的得救是靠着你的行为的，跟你的行为是有关的。那这是把福音给更改了。比如受割礼就是讲究行为，他虽然是说割礼这个这一件事情，但是预表的就是人要靠自己的行为得救。所以说人要靠自己的行为来换取神的救恩，跟神合作，神做一部分，现在人也要做一部分，这样你才能够得救。这是完全错误的。神得救是完全是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不是靠人的行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讲得很清楚，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罪人能够来到神面前是靠着耶稣信，凭着信心，这是不改变的。这个恩典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白白的赐给人的，白白的赐给人的，并不是说这个恩典很便宜啊，或者很廉价。我一直跟他讲是 free， 但是不是 cheap， free 半道的 cheap。 神白白的赐给我们，这是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没有人可以付得起这样的代价，因为这样的代价是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生命为代价的，没有人可以付得起。那所以神就白白的赐给我们，而且这也是神本来的心意。因为神要让万人得救，让所有人都得救，那所有的只能免，每个人要公平的话，我讲每个人公平的话，就是只能免费，它是公平的。我们上次讲到那个2012年，你要登上那个船，一个人是船票一张多少？10亿欧元啊，那你觉得太贵了，不公平。如果你说10块钱一张船票公不公平呢？你肯公平，因为你付得起10块钱。当年这世界上很多人可能连10块钱也付不起。圣经里面讲了一个穷寡妇接2个小时，那要公平的只能是免费的，神白白的给我们的。这才叫恩典。但奇怪的就是说，那个免费的东西很多人不要，因为现在很多人上当了，你去商场里面买太多免费东西，便宜东西就上当了。那很多人还要自己花钱去买，如果自己花钱去买呢，你买到的一定是假货，一定是便宜货。你看到很多的异端，我们也讲也是这样的，就是鼓励人靠行为，那人很热心，你买到的一定是假货，那不是真正的平安。那所以你要明白那个仇敌的诡计。第二就是让你，他不能够让你脱下平安的福音鞋，他也如果也不能够在你所信的福音上掺假。那其实你已经用这个平安的福音呢，就穿在脚上了。那你已经走在神为你预备的路上。哎，我已经感谢神了。但是，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这一生过基督徒的生活，或者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可以一帆风顺呢？是不是我们走这条信仰的路，就是走得又正又直呢？我们在行走天路过程中，会不会犯罪跌倒呢？我们在跟随耶稣的路上，可不可能遇到苦难呢？其实我们实际的经验都知道，这个圣经也明明的告诉我们，基督徒一生在地上是与罪恶相争，与魔鬼相争，你不可能总是行得又正又直的，有时候会走弯路，也不总是行得那个步履轻松啊，有时候会感到很沉重，而且我们有时候会跌倒，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苦难。当我们犯罪跌倒的时候，我们可能失去平安。其实你如果前面已经明白了，你不应该失去平安的，你犯罪跌倒了不应该失去平安，你就应该知道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你，你哪里跌倒你哪里站起来就可以了。希伯来书第4章15到16节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所以耶稣基督是知道我们的软弱的，他知道你走路会疲乏，他知道你走路有时候会分心，他也知道你走路有时候会跌倒，因为他自己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 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在行走天路的过程中，你是孤单的，耶稣与你同行，你也不是孤立无援的，耶稣可以随时成为你的帮助。那也感谢神了，神让我们遇到很多同路的，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们是一同走天路。那下面我特别想讲一讲那个苦难。那在世上呢，我们会遇到苦难，这是耶稣清清楚楚明明白告诉我们的，所以从来耶稣没有骗我们，也没有应许我们你信耶稣就一帆风顺，没有。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无论是你身体上的还是你心灵上的。那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约伯记，这是专门讲苦难的书。那有人把约伯记里面所讲的苦难呢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讲的肉体的痛苦，第二个是理性的挣扎，第三是灵性的困惑。那个肉体的痛苦大家都容易明白，约伯是周身长疮啊，从头到脚底没有一处皮肤是完好的，那这是肉体痛苦。其实肉体痛苦包括约伯失去自己的孩子，失去这些财产，一切与我们这个身体有关的这些可见的东西啊，都会给我们的肉体带来痛苦。你生病是肉体的痛苦，那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那其实肉体的痛苦也是在刚刚来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痛苦，其实肉体的痛苦是最低的，是最容易的。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如果你身体上的痛苦啊，你还能够忍受，但是如果你的心灵枯干了，没有人可以忍受的。最大的俗话也说得好，哀莫大于什么心死，你看心呢是最重要的。那个理性的挣扎是讲什么？理性的挣扎是讲我们每个，当我们每次遇到苦难的时候，每次遇到那个不顺心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跌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头脑就开始分析了，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临到我呢？那这是理性的挣扎，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为什么会临到你。那我记得我们在美国查经班有个姐妹，那在她怀孕的时候，他们的孩子其实跟我们的天啊基本上是同一时间的，比我们小一点点。那但是后来那个没想到那个跟天旺应该是他早产了，早产了大概有三个多月，快三个月还能进。那最后他们多了小孩子，现在都很正常，很健康，很漂亮一个女孩，叫天明。他本来想娶天爱，我们娶了天爱，说他娶了天明。那后来他们要这个早产的父母要接受辅导，要接受特别辅导。那接受辅导的第一件事情很重要的，那么辅导员会告诉他们，就早产的父母第一个要过的关，就是你千万不要以为，不要去找这个原因，他为什么会早产？这个早产是爸爸的错呢，还是妈妈的错？那个不是最重要的，而且你找错原因呢，不能够解决你现在面临的这个现实，而且反而会增加你更加痛苦。所以那个辅导员也刚是一个基督徒，给他们做辅导，就是先要让他们要心里面要过这一关，就你不要去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找原因，这是为什么呢？那其实约伯的痛苦也是这样的，其实他也不知道他所遭遇的那个一切背后的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约伯不知道的。他能够想到的，他的自己的醒察，他就觉得自己没什么错，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苦难就会临到他。那他有他自己行得很正了，圣经里面讲那个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讲，在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如果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我遇到一个苦难，我一想，很容易就踏出自己的肯定地方行得不正。如果神惩罚我，那我也就接受。但是约伯是完全正直，远离恶事，所以他的理性上是很痛苦的。他有三个朋友去安慰他，这三个朋友就是从各方面想给他找出原因，说你为什么会受苦？结果什么？结果就让约伯更痛苦，因为他们找出的原因都不是原因。那这是那个理性的挣扎。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也会遇到， 你遇到一件苦难，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在想为什么呢？这件事情为什么临到我呢？很多时候你肯定想不明白的。那下一个原因叫做灵性的困惑。灵性的困惑其实它是什么意思呢？它就讲你在遭受苦难、遭受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开始困惑了。你就是讲公义的神为什么没有让明显没有过犯的约伯受苦呢？慈爱的神为什么会让他的儿女受苦呢？大能的神为什么不能够保住约伯呢？慈爱的神为什么在我受苦的时候反而向我隐藏呢？我最需要神帮助的时候，我怎么感觉不到神在我身边呢？那其实这是很多基督徒经常发的问题，这叫灵性的困惑。很多时候，你不能够从神那里直接得到答案，人也不能够告诉你问题根本的答案，所以我们陷入灵性的困惑。那在这个时候，你还要不要信耶稣呢？你的信心还能不能够站得住呢？不是，有时候我们就会退后了。那我还用诗人的话讲，我行为清洁正直又有什么用呢？你看那些不信的人，反而是凡事顺利。那我信耶稣，我的盼望到底在哪里呢？那些只在今生有指望的人，他们是不是过得更好？那其实这些问题的答案呢，没有一个人可以给出完全的答案。你看约伯记，约伯也没有告诉约伯为什么他会受苦。神只是告诉约伯，他是大能者，他是公义者，完全就在神的手中。像今天早上我们唱的诗歌一样，洪水患难时耶和华坐着为王。那你就会想，神洪水的患难，你为什么还坐着呢？但是你想，他是坐着为王。神若不允许，洪水一定不会到你那边来。神如果允许了，神一定会有拯救的。这就讲了，基督就是我们的平安，神才是我们最终的。神本身就是我们的答案，耶稣自己是我们的答案，别的没有答案的。所以你要把这不是一些理性的答案，不是一些思想，不是一些想法，而是告诉你要回到耶稣那里来。耶稣是我们的平安，耶稣是我们这些理性的增长、灵性困惑问题的答案。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你没有这样真正的平安？曾经有一个比赛，就是画一幅画。来描述、来表达什么是真正的平安。那很多画家开始画，那有个人画了一幅水，一个湖，里面的湖水是一尘不起，非常的安静，非常宁静。接着你画一个大草原，也是天空是非常的宁静，草地上也是一片的宁静。那这是一种平安。但是有一个人，他画了一棵大树，大树下面有一个鸟窝。鸟里面有几只小鸟，那个外面是狂风大雨，那个树在不停的摇摆。神给我们的平安就是这种平安，在风雨中的平安。洪水患难时，耶和华坐着为王。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神的手扶着你。它不是世人所赐的。如果你卖医疗保险，可以给你平安；你卖汽车保险，也可以给你平安。那是世人所赐，我不是说你不要买保险，但是你真正的盼望在哪里？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我们的神耶和华，神是你真正的平安。那耶稣还说一句话，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就是我们在苦难中那个答案，那个平安，那个安慰。神更在他的在腓立比书第4章第6到第7节给我们一个应许， 给神的儿女的一个应许，应当依我惯例，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你在遭遇什么事情，人不一定能够明白，所以人不一定能够体会，人也不一定能够帮助，但是神应许我们，你不要挂念，你只要凡事记得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所想的告诉神，神必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你，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我们的心中是因着耶稣才有平安，愿耶稣的平安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自己的话实在是给我们亮光，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面对我们人生所要遭遇各样的试炼、各样的危险，甚至能够胜过我们的软弱，让我们靠着主心中的力量可以刚强起来，可以面对我们人生所要面对一切的苦难、一切的不顺心、一切不如意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想不明白，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神、对你自己也有疑问，是吧？但是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是吧，我们的心就可以平安，因为你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习在每天的生活中，无论是一个人独处也好，还是和弟兄姐妹一起相处，还是和朋友、亲人和同事相处的时候，我们的心中是常常平安的。你是我们的将这平安的福音传给人，使人与神能够和好，能够享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名，阿们。